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，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。今天是第14讲，我们前一讲谈了扫罗勉强献上燔祭的事情，这件事受到撒母耳大大的责难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受到撒母耳严厉谴责的扫罗，接下来他会怎么做？读这些旧约叙事，我们可以练习读慢一点，以及注意它的上下文。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13章扫罗勉强献祭的故事，但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非利士人还在，还是预备着要打以色列人。现在扫罗数点跟随他的只剩下600人。15节说，撒母耳上到基比亚，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，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。非利士人还在密抹，故事还在继续。17节说，有掠兵或说突击队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，分成三队。然后叙事者岔开来跟你说，两边的军备是有差距的哦。19节和22节说，那时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铁匠，除了扫罗与约拿丹，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手里是有刀有枪的，因为非利士人掌握了冶铁与磨铁的技术，以色列人连磨斧头都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。补一句题外话，为什么说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呢？因为以色列所在的地方比较高，非利士人在沿海的平原，所以下是指从地势高的地方下到地势较低的地方。23节讲到，现在有一队非利士人的驻军出来，来到密抹的隘口，可能是要观察以色列人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，14章第一节这样说，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。但他没有告诉父亲。第二节说，扫罗选择留在基比亚的郊外。第6节，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约拿丹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，使他们看见我们。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站住，不上他们那里去。他们若说，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约拿丹相当勇敢的这一突击，一开始就杀了20个人。非利士人完全没有料到，人心惶惶。但是这件事扫罗是完全不知道的，百姓也不知道。 完全是约拿丹跟带兵器的少年人的单独行动。正是因为约拿丹勇敢的突击，乱了非利士人的阵脚，给了扫罗与以色列人一个机会。这里呢，十八节上帝的约柜有经文校勘的问题，但细节请大家看讲义。那日，上帝使以色列得胜，但是在上帝使他们大胜的那日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二十四节，以色列人非常疲惫，因为扫罗早就要所有以色列人起誓，不等到向非利士人报完仇就吃东西的必受咒诅。所以大家就都没有吃东西，只一路的打仗。而且这是在约拿丹去突击非利士人之前就发生了的。而约拿丹因为他早先离开队伍，就没有听到扫罗的这个命令，所以当他看到地上流的蜜，他就吃了。甚至因为百姓实在是太疲乏了，所以他们向非利士人所取的掠物，肉还带着血，都来不及处理，也来不及烤，就直接吃了。结果有人就报告了扫罗，扫罗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为按照律法不可以吃带血的肉。然后扫罗赶紧为上帝筑了一座坛，要大家去坛这边宰牛羊吃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当日的夜里。但是呢，扫罗并没有要让以色列人休息的意思。他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就是乘胜追击的意思。众民回答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虽然我们看文字听不到他们的语气，但是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，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兴奋，也感觉不到士气高昂，对吧？而且祭司现在说话了，祭司说，我们应当先亲近上帝，意思是要先询问上帝。上帝让我们今日打了胜仗，但这就难道意味着我们今夜就要下去追赶他们吗？不一定吧。三十七节，扫罗求问上帝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上帝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按照扫罗的反应，很有趣的，他把上帝没有回答他，没有按照他的心意应允他下去追赶非利士人这件事，解释为因为今天在以色列人中有人犯罪。让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下，各位可以思考看看，在这一章当中，作者是如何来刻画扫罗以及约拿丹的人物性格呢？你又会怎样描述这对父子的性格呢？在扫罗受到撒母耳极其严厉的责备之后，他似乎是有点呆滞跟怯懦。十三章的最后，非利士人已经派人从营中出发了，另外又有一队出到密抹的隘口。这时候扫罗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，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似乎觉得他必须起来 他必须有所行动。而且经文特别告诉你，约拿单并没有告诉扫罗，为什么呢？这就留给读者很大想象的空间。我们知道，正是因为约拿单没有告诉扫罗，所以他没有听到扫罗要大家所起的事。约拿单不禀报他的父亲，是因为担心他父亲不愿意让他去突击非利士人吗？是因为觉得扫罗会以为这件事情不会成功吗？还是什么原因？这时候的扫罗似乎没有约拿单来的果敢，来的有决断力。约拿单说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展现了他作战的信心，跟之前上帝只要300人跟随士师基甸一样，上帝的战争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就对比了之前扫罗在第13章说，因为我见百姓也离开我散去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的心态。扫罗需要百姓跟随他，他害怕失去百姓，但是他却因此逾越了他当首的界限。可是扫罗对待百姓的心态是值得推敲的。他先是不准大家吃东西，以至于有人因着太过饥饿吃了带血的掠物，然后在夜里仍是要又累又饿的大家前去追赶非利士人。身为读者的我们一定会想，为什么扫罗要这样呢？扫罗所发的誓言已经有点草率了，似乎是要大家表达征战的决心，但他却没有顾及到作战之人的需要。要大家继续追赶的这个命令，更似乎是扫罗一头热。他是要展现什么决心吗？他是想要弥补他在13章所犯的错吗？现在，祭司出来提醒他，我们应该要先询问上帝的意思。而当上帝不回答扫罗时，他认为一定是有人犯罪。他的回答看似非常近前，他说，就算是我和约拿单也必要死。42节，扫罗说，你们再撤迁，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单，就撤出约拿单来。扫罗对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，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扫罗说，约拿单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，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。在神明面前起誓是非常需要严肃看待的。问题是，是哪样子的誓言呢？在什么心态下的誓言呢？在经过13章的教训之后，扫罗是不是想，我现在在上帝面前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不可以犯任何的错。所以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因为上帝不回答你，你就认为被迁撤出来的约拿单必须要死吗？扫罗在此时不顾念约拿单，反映出几个问题。第一，要求比例极度不相称的刑罚，吃了蜜就要死，而且不能吃还是你说的，约拿单根本没有听到， 第二，扫罗似乎无法分辨什么事情才是比较重要的，或是因果关系。是约拿单先去袭击敌人，所以以色列才获胜。上帝不应允去追赶以色列人，跟约拿单真的有关系吗？第三，对信仰与他人的需要都看似非常迟钝不敏感。这些问题呢，就会给读者一种感觉，扫罗真的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吗？最后是百姓抗议，百姓起誓救下了约拿单。有学者说，在整个叙事当中，扫罗仿佛是一个总是出错的演员，尴尬得很。接下来是第十五章，其实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三章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，每一章都有一场战事，每一章都继续了扫罗面对战事时的态度。十三章他犯错了，受到撒母耳的责备，十五章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十五章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、羊、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这样严格的命令，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时看过。这是圣战的命令，需要严格遵守。有了之前十三章的教训，扫罗这一次是怎么样的呢？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第八节，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、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凡下贱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第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接着去质问扫罗。十五节，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二十节，再一次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借口，撒母耳是一句也听不下去，直接说住口闭嘴。在第24节，扫罗表示他是因为惧怕百姓，所以听从了他们的话。惧怕百姓，在13章扫罗害怕百姓离他而去，就献上他不该献的反击。之后这样害怕百姓离他而去的扫罗，在14章对抗非利士人的战役中，却似乎不够体恤百姓，甚至想要牺牲约拿单来建立他的威信。这里15章9节说， 是扫罗和百姓共同怜惜亚甲王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，不是只有百姓怜惜，扫罗却两次推给百姓，推说是百姓要这样做的。而且明明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不说，竟然粉饰为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所以22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上帝不能够被操弄，上帝要的是听命与顺从，祭物从来不是重点。这一节所宣告的，在古近东的世界里是划时代的宣言。古近东的信仰生活就如许多民间信仰一样，他们认为只要我按时给你吃，给你献祭，祭拜你，这个神明就应该高兴，就应该赐福于我。但是这里说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至此，扫罗的所有行动显明了他不再有资格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在于你的战功，不在于你的雄才大略，而只在于听从上帝的命令。扫罗的故事也给今日的我们相当多的提醒，特别是教会的领导者及牧者，在我们的内心当中，我们是否是需要会众，惧怕会众，而非惧怕上帝领导牧养会众呢？我们是否有时会坚持一些没有必要的原则，如第14章的扫罗，但却忽略他人的需要，以及最重要的上帝所要求的命令呢？因着扫罗的失败，撒母耳记的故事很合理的要转向另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君王。所以接下来的第16章开始，一直到第31章，就是大卫兴起，扫罗衰落的故事。这个王权从扫罗转向大卫的故事，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。大卫与扫罗不断的交手，命运不断的交织。首先，第16与17章就是大卫兴起的开头。撒母耳私下高利大卫，大卫进攻服侍扫罗，大卫迎战歌利亚。大卫迎战歌利亚，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巨细靡遗的故事，当中充满了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与默想。大卫延续着上帝拣选人的原则，他是最小的，在富家当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，但他却是被拣选的，而且也是有勇气的。大卫的勇气不是来自于铠甲战衣，不是来自于刀剑或是盾牌，这是扫罗所依靠的。扫罗依靠百姓的拥护，依靠军备人力，但是大卫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这些东西。尤金·毕德森说，大卫那天所做的实属不易，他爱戴扫罗王，服侍他，扫罗有声威又有权力，他喜悦大卫，也竭尽所能的帮助大卫。尽管如此，大卫拿下了头盔，解下了利剑，脱去了盔甲，这并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， 他放弃了专家所提供的援助。大卫的力量来自他平常牧羊人每天所做的事情，以及他对上帝的信心。17章34节说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在每一天的牧羊生活当中，他不仅熟悉了弹弓与石子的用法，他也熟悉了上帝对他的保护，以及增加了他对上帝的信心。每一次大卫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每一次大卫都经历上帝的拯救。每一次他扑向狮子和熊救下羊羔，他都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，他也用了勇气与果敢来回应。没有平日牧羊人的训练，大卫走不上战场。没有平日对上帝的倚靠与经历，大卫拿不出投石器来面对歌利亚。正因为大卫在平日就经历了上帝的大能，所以他知道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就如同约拿单所说的。以至于大卫能够摆脱那些所谓专家的建议，厚重的铠甲，单单倚靠上帝的大能，展现他未来做以色列君王因倚靠上帝而有的信心、能力与勇气。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
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